华人华夏回家的活动。这个活动从2012年婉谦传道要结婚的前一个礼拜就开始参与在这个当中，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之前我们就开始参与这样的会前会。大家已经很好奇到底回家是什么，为什么婉谦传道在甚至在接任屏东浸信会传道的时候，这样都这样子的跟我们的执事们分享一件事。婉谦传道一直在这样子一个国度的服事当中，我非常的盼望当我接任这个传道的时候，我依然在这样子国度的侍奉当中，愿我在这个国度当中所侍奉所得所领受的一切加倍的要临到屏东浸信会。也有人说，那你就可以拿自己的假去啊。是的，婉谦传道绝对可以拿自己的假去，但为什么在这里我用的是公假？因为婉谦传道盼望屏东浸信会遮盖婉谦传道再回家的聚会，以致使屏东浸信会有份于在回家这个聚会当中所得一切的恩典。当然我也可以祷告婉谦传道自己不是公家去，而婉谦传道自己在这个当中，我也可以祷告说，主啊，我加倍得着的在屏东浸信会也加倍得着，但我觉得这当中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一次接下来我要播放一个影片，这个影片会稍微略略的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回家聚会怎么来的，是怎么而来的，它的聚会到底是怎么样的形式。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回家是一个旅程，我们会一直敬拜直到父神的心满足，亦会在神面前同心等候，透过领袖团队的集体聆听和辨别，一起去了解圣灵对这场聚会的方向，然后透过在场关键的人数，他们有仔细的顺服和屈劳的祷告，释放悔改、和好和宣告，释放列国、世代、族群进入他们的命定。1995年7月，神呼召万国守望者团队在加拿大惠斯勒举行第一次列国聚集。之后几年的聚集中，神带领他们在不同的族群中建立和好与合一。2001年7月，神向戴冕恩牧师启示，他已预备不怕逼迫和死亡的华人，在犹太人及阿拉伯人幕后命定的释放当中扮演非常特别的角色。同年11月，戴冕恩牧师因着周神柱牧师的邀请到台湾分享华人的命定，华人就和戴冕恩牧师立约同行，和好及合一的旅程由此启动。在过往的几年间，我们的旅程经历多次的聚集和很多重大的突破，其中包括2010年华人同心携手回家聚集，台湾家人宣告消除心灵的台湾海峡，香港和澳门亦为未有侍妾的服侍内地向中国内地教会认罪，以撒的后裔亦欢迎以实玛利的后裔返回阿伯拉罕的家中，到了2001年的香港同心同道聚集，神带领全球华人放下自己的时间表，无条件地降服在神面前，而阿拉伯裔基督徒亦代表以实玛利的后裔为以撒和他的后裔以色列求平安。同年11月，在加拿大温哥华的11/11聚集，马来西亚宣告要成为一匹西行去中亚的马匹，愿意为主破碎，而全球华人亦宣告要休止返回耶路撒冷的大道。在场的家人亦为中东祷告，宣告以赛亚书19章的预言要应验，将会祝福全球。2012年8月，香港神国降临聚集，西方教会的代表恰克皮尔斯将象征神国领导权的钥匙交给华人教会代表，宣告神国的权柄现在在华人手中， 而西方教会也为过去向华人传讲不纯全及有所添加的福音认罪。聚会中确立华人在末后的命定，就是要宣告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到了2013年7月，香港圣洁行伍聚集，昔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属灵代表同心向华人认罪并寻求饶恕，而华人领袖亦为祖先曾杀害西方宣教士而认罪。南韩的领袖就带领南韩和日本的家人为北韩祈祷，他们宣告要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2014年7月，日本首次举行聚集，地点在冲绳，他们同心宣告日本进入命定的时候到了，日本要在二战结束70年的循环之前在神面前归正。他们同心为他们敬拜天王去认罪，亦拆毁日本教会之间的墙。当中有牧者表示，吹袭日本的复兴风暴将要由冲绳吹袭整个日本。同年的11月，以色列举行822全球聚集，犹太裔信徒和阿拉伯裔信徒双方彼此认罪复合，而外邦的基督徒亦宣告与犹太信徒合而为一。到了2015年，有多次重要的聚集，首先在5月日本神户举行的聚集，日本在属灵上代表国家就当年侵略亚洲列国向亚洲认罪，而他们在属灵上宣告废除120年前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日本与德国亦破除70年前邪恶轴心的联盟，宣告要建立新的圣洁联盟服侍世界。戴冕恩宣告日本将成为最后的赛跑手，将福音带回耶路撒冷。日本家人也领受要有天父的心，打破家庭之间的分裂和分离。而在7月香港的亚洲聚集，亚洲基督的身体接纳日本的家人进入这属灵的大家庭。越南、中国、韩国、日本的领袖围成一个圈，以筷子同吃一碗饭，宣告成为筷子的大家庭。9月新加坡的回转向天父聚集，新加坡领袖带领当地汇聚认罪，承认过去只追求名声和卓越，靠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去做事，却没有聆听父神的心意。回家的旅程就是神的儿女听到天父的呼唤，和一群家人踏上转向天父和追踪神荣耀的旅程。这旅程不是一大堆聚会、一个活动或是很多的事工，而是一个真主启示前行的聚集。在这聚集中，大家在没有前设的情况下一起来敬拜天父，等候他，和他的心对齐，也是彼此对齐，好让我们能一起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现在就来报告参加7月的华夏回家吧。
谢谢。这一年我所参加的是华夏回家。为什么叫华夏？因为是包括着华人还有少数民族的聚集。这次的聚集大约在在国际主场馆，在香港的机场旁边，大概有10000人的聚集。而婉倩传道到这里的聚集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婉倩传道做的是舞蹈敬拜的服事。从一信主开始，婉倩传道就一直在教会里面有带领着不论儿童、妇女，甚至是青少年，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敬拜舞蹈上的服事，以至于从这个时候开始，神也开了一个路，使得婉倩传道能够在回家有这样的服事。而这样的服事，其实常常我想着，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我凭什么去站立在这样子一个好像很伟大的事情当中？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这一次的华夏回家聚集的时候，戴冕牧师，就是这一位David 牧师，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见那看不见的吗？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好像他只是走过去， 好像别人也不在乎这样的事情，但你有领受从他呀那样的信心，去看见神要在这世代，在这个族群，在这个国家，甚至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所做的吗？我一直深深的相信，不单单只是晚间传道站在香港的主场坛说领受那个列国那个国度的合一而已，常常在那个时刻我说，主啊，这个合一要大大的临到屏东浸信会，要大大的临到我们的众教会，我们不是只是个别的基督徒，不是个别的教会而已，让我们彼此连结在神里面，不分族群，不是闽南人，不是原住民，不是客家人，不是少数民族，不是我是华人而只顾自己的事，而是我们能够站立在这样国度当中，用国度眼光来看见神在这世代的作为。因此其实在这一次华夏回家的时候，戴冕牧师他就来到了敬拜团跟舞蹈团，通常敬拜团大概都是五六十人，舞蹈团也是五六十人，那这五六十人当中，我们要先一起聚集，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心意。为什么要说我们要一起聚集一起领受？其实我们不是在做练习哦，很奇妙，去年的亚洲聚集大概是2万人到3万人的聚集，今年大概是1万多人的聚集，你们相信吗？我们没有歌单，没有说耶主日崇拜第一首是什么，第二首是什么，我们完全是圣灵聆听在这当中的敬拜。因此我们要调整自己，对准在神面前的焦点，让我们个人与神连结在一起。没有一个讲员说对我就是这一堂的讲员，就好像屏东浸信会一样，今天早上的主日讲台就是晚间传道来做这件事，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 Good TV 的执行长，包括灵粮堂的主任牧师，他们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学习集体的聆听，顺服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被圣灵带领而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其实常常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常常经历到这些事情。我跟明进传道非常的年轻，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啊，你又没有离婚过，你怎么会知道怎么辅导我们，你又没有做过那些事，你怎么会知道怎么做？但我说我们有一个圣灵，我们有一个神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虽然我们年轻还是有我们会做不好的事情，但是你相信神，他就亲自的掌权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以至于在华夏的回家，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就更多的经历到神全然的引领。在这次的华夏回家当中，我们领受到了一个信息，就好像晚间传道刚刚讲的一样，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台湾一个乡下，对他们来说屏东都没有听过，对乡下，我说垦丁呢，垦丁有没有听过？大概如果一半的以上人有听过就很不错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南部的一个小教，一个小小的传道，凭什么站立在这当中呢？其实我的里面一直在对自己说，可是那时候戴冕牧师就跟我们讲了这个信息，就是这12个探子约书亚与加勒所看见那看不见的信心，以致让我能够在这当中我明白了神你要我站立的原因，以至于神要我调整眼光，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我继续要走下去的服事。因为其实常常在想，那我在屏东浸信会的服事，我们在屏东，我们年纪小，各方面都没有更多的牧者更有才能，我们凭什么？这一直在我们里面是呐喊。但是神他透过了戴冕牧师，透过了这篇经文，重新的恢复信心，让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不论晚线传道在华夏回家的服事，还是晚线传道跟明进传道在台湾屏东浸信会的服事。以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篇经文其实蛮长的，其实我希望大家读的是民数记13章1节 一直读到民数记的14章10节，哇，读完可能需要10分钟，很长的时间，以致我就跳着读。但是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鼓励弟兄姐妹回去仔细的看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哇，看的每一字每一句，我就跟明镜传道说，我越写这一篇讲章，我越来越有信心。我昨天晚上就举着手跳舞来赞美神，说神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能够用信心，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见你在这当中所要行奇妙的事情。其实在出埃及的时候啊，神他就给以色列一个应许，是吗？应许什么？他要带领着以色列人怎样进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哇，是一个非常好，那个流奶与蜜其实你想象不到，哦，到底什么是流奶与蜜，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而且其实以色列人，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他用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以色列人也经历了很多的恩典跟供应当中，他们不单单只是经历水啊玛纳各当中的供应而已，甚至云柱火柱都保护着以色列人。最后以色列人终于进到神应许的地方啊，但是在前一刻啊，神就又来跟摩西说，摩西摩西，你要派你12个支派的领袖去窥探一下你即将要进去的那一块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要回来报告以色列百姓跟摩西，要看看这地的居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方是好是歹，地属是肥美还是贫瘠，有没有树木啊。而且摩西告诉他们什么？你要放胆把那些果子带回来。如果我们继续看就看到了，他们真的把果实带回来。但是照理来说，这12颗探子所经历的是不是一样的东西？摩西跟他们讲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你们从南地上去，去看看这里是什么样的东西。第二个是什么？是你要放胆带他的果子回来。可是弟兄姐妹，经过了40天，他们从那里回来了。哇，他们砍了一挂的葡萄在身上，哎，而且这个葡萄是多么厉害的葡萄，你知道吗？你有看过买过葡萄是需要2个人扛回家的吗？他们是2个人扛回家的葡萄，表示这个地方有没有很丰盛的物产？非常的丰盛啊，而且他们放胆砍了就拿回来咯。为什么我强调这个？待会你们会知道。照理来说，那12个探子看见的那个美丽的地方，应该兴高采烈说，哎呀，我要向会众报告这个好信息才对啊。谁知弟兄姐妹，这12个探子里面就有2种不同的答案。弟兄姐妹，12个人看到一样的东西，领受一样从神而来的应许吧，而且知道了也是同样的机会能够进到这个当中去啊。可是为什么他们看见的不一样呢？他们看见什么不一样，哦，我们来看看。那有10个探子哦，他告诉了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说，哎，不要去，不要去啊，因为啊，这12个探子回来之后他非常的害怕，而且他在这当中啊误解了神的使命，甚至啊他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以致在他们的报告当中，其实我们听不见有神在这当中，你们知道吗？你们刚才读的经文，如果我们继续再看一次，他说那十个探子他这样说，他说那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没错，他讲得很好，哇，在那里是住着巨人啊，我们不能攻击那个民啊。哇，他开始小看自己了，那个巨人我怎么能够去攻击呢？而且10个探子在经文上这样说，那地的民强壮，城墙怎样坚固宽大，他们都像伟人一样身量高大，我和他们比起来像蚱蜢一样。哇，当以色列全会众听到这十个探 探子的恶讯的时候，他们嚎啕大哭啊！哎呀，怎么这样？愁云惨雾，我好不容易从出埃及过红海，经历那么苦，只有玛拿可以吃，只有那个鹌鹑可以吃，结果我现在还要死在这些人的刀下。经文这样写的哦，他说那些以色列民啊，就跟摩西跟亚伦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啊，或是死在这旷野啊，耶和华为什么要领我到这里来啊，让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去埃及不是比较好吗？他们就说啊，不如我们立一个新的首领好了，摩西跟亚伦也不要了，我们重新回到埃及去吧。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什么？这十个探子回来所说的话，已经大大的影响到这群以色列人的眼光，以至于以色列的心失去了信心，而且他们眼睛没有看到从神而来的盼望。但是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说：“去呀，当然可以去呀。”加勒说什么？我们立刻上去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他们明白从神而来的使命，他们根据所信靠的神来看待他们所在的环境。十个探子当中，就是这两个探子，他所说来的话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仔细想想，这两个探子跟十个探子有不一样吗？再次的讲，没有不一样。但是他们看见相同事物，但是他们所带出来、所回应的是那个热忱、积极的报告。他们勇敢的向以色列人说：“我所窥探的之地是极美的地呀、啊！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这地。”把这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来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啊，因为它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同在，不要怕他们了。哇，这是约书亚跟加勒说出来的话，他们认为以色列人能不能攻进这块地来？可以呀、啊，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其实他们在他们的眼中看来，也神他带了整个民族穿越的旷野是事实，所以他们的报告是充满盼望的。他们坦诚，其实他们坦诚呢，他们所看到的人是高大威武的，但是他们有害怕吗？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神要做的事情。他们就回来报告说，对啦，那一地虽然是住着巨人，但是他们跟神比起来是什么？小矮人啊，是赢不过神的啊，因为我们的神在圣经上说，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啊，我们一定能战胜他，夺那地。况且迦南地这个地方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定义要走进去的地啊，不然他们在旷野40年要干嘛？没有任何原因的嘛。当然约书亚说到了这些巨人，在圣经里面他说到在第14章9节，他就说这些人是我们的食物。这里我们的食物的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所以我特别把这里挑出来讲。他说这个食物的意思是陈设饼的意思。哇，他说这个巨人像那个这个我们看起来恐怖的，就好像饼一样，我们可以吞吃的。这个地方是神要让我们得着的食物啊！你们不要害怕了，你们要迎上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变得健壮，是进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失望了。亲爱弟兄姐妹，这些巨人好像什么？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难处。或许你在苦痛当中，你身体在软弱当中，你有软弱身体的巨人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财务当中，但是你看见了吗？这是神给你的食物，你吃了它得健壮，会得着信心的。 但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些事呢？以色列会众被这十个探子影响了，他完全听不进去加勒跟约书亚所说的话，他的里面充满灰心愤怒，甚至亚哈压后大家说把约书亚跟加勒打死吧。以色列百姓反应激动，大大的激怒了耶和华上帝。耶稣说了什么事？如果你们再往下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所为他们列祖所起应许之地，他们进不去了。神说只有谁可以进去？没错，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进得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是什么呢？神所要应许的是要赐给以色列人那块美地，那个真的流奶与蜜之地。当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中的时候，只有玛拿做他们的食物，但他将要进去的这个美地是有小麦，是有大麦，是有葡萄树，是有无花果，是有石榴，是有橄榄树，是有蜜的啊，是这么丰盛的啊。但是他们要如何进去呢？就是一个字，信。你有这个相信吗？相信神要带领你跨越这个巨人，而看到神放在我们当中的恩典吗？还是我们常常就像这十个探子一样，在大脑意识上知道，哦，上帝会给我们应许啊，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但是我们只眼巴巴的看着迦南地，但永远进不去呢？我们要来学习一下约书亚、加勒，要看见所看不见的。这看见所看不见是从神而来的信心和从神而来的眼光，可以让他们面对眼前一切的困难，定睛在神的应许之上。也是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他们为什么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是因为他们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加勒和约书亚在以色列面前说，我们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以得胜，绝对不是凭着一时的血气之勇。他们的信心也绝对不是一两天造成的，是耶和华神用各样的神迹带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使埃及的法老王军兵马车全然的淹没，在旷野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他们没有食物，从天上降下玛拉；他们没有水喝，从磐石就有水涌出来。他们想吃肉，神就让鹌鹑飞过来遮盖满营。所有的一切的神迹，加勒、约书亚看在里面，以致他们坚信不疑说，这位神是为我们行神迹的神，若不是他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而这位神他已经应许我们了，我们就能够踏出去。而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我们呢，是否我们也常常的在留意着神在我们过去生活上所行的神迹，所带领你的见证呢？不论大不论小，你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感恩他吗？我们时时常常定定在这个神的全能当中呢，知道这位神他亲自的要施展他的大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体，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其实还是我们就像那十个探子一样，只是看到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而不是看到神的大能呢？这十个探子不也跟约书亚跟加勒一样，一起走在红海的干地上吗？他们不曾也跟他们一样喝过磐石涌出来的水吗？他们也不也吃了天上所降下来的玛拿吗？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许我们曾经问过神啊，为什么祝福还没有临到我？但是加勒跟约书亚有一个不同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讨神喜悦的，他们从神的眼光看见神要与我们同去，这地就是我们的食物了，只要我们用信心踏上去，神就亲自带领我们。于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还有呢，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亲爱弟兄姐妹，你愿意领受这样的信心吗？你在软弱当中吗？但是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这位神，你想经历他在你身上的恩典带领跟突破困难的信心吗？你就必须信这位神。告诉你旁边说，信这位神。这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得胜的秘诀，也是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秘诀。昨天有一个姐妹去参加赞美之泉，她就讲了赞美之泉讲的一个经文，我觉得很感动。她说他们看见匠人立耶和华殿的根基时，就起来赞美神了。还记得吗？那时候所罗门王开始要建殿的时候，他们不是哇建好殿了，建堂礼拜好开心耶、不是的，他们做的是什么？在那个根基立下去的那一刻，他们已经赞美神了，他们用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眼光去看见的神要在这个殿上的作为，就开口赞美神了。弟兄姐妹，从神而来的信心，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他得胜的秘诀是从神而来的眼光。那十二个探子窥探那地之后，又告诉摩西说，我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哇，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啊，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坚固宽大，并且我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虽然神晓谕摩西带领的人去窥探迦南地，而这迦南地也是神要以色列人领受的，但十个探子他们看见了环境，没有信心了。亚纳族人，如果你去翻，你就会看他是伟人，而且高大。哇，他开始看自己是蚱蜢。哇，果然他们是看见了流奶与蜜有利的地方，但是他也看见了这名强壮对自己不利的地方。不错，没错，在环境当中一定有利也有弊，是吗？但你看见的是什么呢？在一个环境当中一定有顺境跟逆境，有优势跟劣势，但因为眼光的不同，十个探子说不能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比我们强壮。但是一个探子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两者的看法那么不一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眼光啊，你的眼光在哪里？是从神而来的眼光吗？真正的信心不是不知道问题的所在，也不像鸵鸟一样的好像躲在土里面假装没有事情。信心的眼光也无关这个人是乐观的人或者是悲观的人，而是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位来到他的百姓，都要领受从神而来那信心的功课，信心的眼光，要把眼光定睛在主的身上。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在面临抉择的时候，的的确确绝对要做环境的评估，因为事实上神就把环境放在我们的当中。但是经过环境的评估之后，我们更能够客观的去看到神放在我们当中的恩典，不是吗？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他就讲到，王出去打仗，岂不坐下酌量自己的实力？盖一座楼，岂不先算计的花费吗？可是当我们算计完了，我们看见的是神在当中掌权，神供应的一切， 还是我们算计完说惨了，我们做不到，我就退后了呢？重点是我们的眼光是背向了主，还是面向了主呢？而我们的眼光是不是藏在我们自己那小的身上呢？十个探子他来到这当中，窥探了这地，他说，我看到亚纳族人，他比我们还高大，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我想他看我们也是这样子吧，看对方是伟人，看自己像蚱蜢，放大了别人，缩小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眼光错误了，我们没有从神而来的眼光了。你知道神眼光的你我是什么吗？他要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过于骄傲，不看于自己过看的。但你看见了吗？约书亚跟加勒看见，以至于他说，虽然我看起来没有他们高大，但是有神与我同在，有什么难成的事呢？真正信心是一个眼光的选择。我弄清楚了环境的，他们去窥探了，他们知道他们的实力是什么。我不被环境所牵引，而是转眼像这位神一样，好像旧约的大卫一样哦。他在撒母耳记上17章33节到37节讲过这样的故事。那时候谁？哥利亚来攻打当时的扫罗王。那时候啊，他就说，哇，要攻打扫罗王。大卫那时候还是少年人，很年轻的意思哦，他就跑去跟扫罗王说，扫罗王，我要出去打仗。扫罗王心里一定想说，笑死人，你那么小想要去打那个哥利亚巨人，怎么可能啊？可是你知道吗，大卫告诉扫罗一件，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叼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羔羊从他的口中救出。他要起来害我，我揪着他的胡须就要把他打死。你的仆人曾经打死的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必要像狮子和熊一样。接下来他就讲到，其实约书亚知道自己的筹码有多多，他曾经打死狮子，打死熊，但这不表示他凭着自己过去的战绩觉得自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而是因为他说在撒母耳记17章30节，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耶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哥利亚巨人的手。大卫非常的清楚知道啊，哥利亚不是靠大卫不是因为靠着自己而打赢了哥利亚，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许多时候事实上是这样的，当我们看的环境，看到后来我们都自己被吓到了，当我们现实评估的时候，看了看了也吓到了。就好像其实常常要结婚的人，如果傻傻的结婚都很开心，但是仔细的想要进入结婚经过更深的东西，就一点都不开心了。但不是指你们，你们还是会很开心对，就是常常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信心眼光用我们单纯的眼光可能很简单，但当我们越想越深，到后来我们可能都被吓住了，我们跨不出去了，甚至我们把别人放大了而缩小了自己。信心的眼光是准确的自我评估。是的，没错，那些亚纳人是比我们高大。是的，没错，那个地方城墙是坚固的，但是我们一个信心的评估就说，我以色列人从出埃及的那一刻开始，神就带领着我们经历的一切，难道我们无法战胜占领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吗？让我们不要再用我们有限智慧的眼光来限制神的行为了。因为在圣经，在希伯来书，他说，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你还在困难当中吗？你还在你的巨人的压力压迫底下吗？不要了，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这位施恩宝座的面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在这一次的华夏回家，我们领受了一个新的信息跟新的季节。他说很老舍哦，但是我要慢慢的说，他说我们要领受那个不是我们栽种的收割。诶，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要我们栽种才收割吗？米是我拿栽的，我才能够收稻田吗？但弟兄姐妹，我们要收割的是那潜能所栽种的。为什么我这样说？现在弟兄姐妹，是我们光光讲我们的扩建就可以了。其实我们扩建有3000多万，对不对？可能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为这3000多万多多少少有奉献。但是现在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在建堂的这一刻，我们所领受的这3000多万是潜能所栽种的事吗？而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要收割要扩建，是因为潜能所栽种的这一块。而安平姐妹她所做的这一碗粥的计划，其实她不单单只是哇，他们好可怜哦，给他们饭吃，他们好辛苦，给他们一个蓄水池，这样才有干净，不会拉肚子，不会生病。绝对不是的，我们有一个企图啊，2-3年后，是不是我们的教会能够进入这缅族的学校，让他们能够来认识那真实的福音呢？可能那时候你所奉献的只是1张100块，可能我们做的都只是小小的，但因为在这当中，我们用信心的眼光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以至于我们在未来可能在这一晚一转周计划当中，就将福音进到了缅甸的这些缅族少数民族当中。在这一次我也想要分享，可能大家如果弟兄姐妹有赖的，一定会看到晚先传道或明星传道有发出一个代祷事项。这个代祷事项是我们进到了平农去做一个道德重建班的一个服事。这个道德重建班里面所有的学生都是即将被勒令退学，或者是已经记满大过要被勒令转学的学生。但因为山农姐妹她在平农的栽种，他在当中的好品格祷告，以致我们有机会来收割这些，特别是这些需要道德重建班的孩子。当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孩子他们并不是不好，他们是因为全部都是单亲家庭，甚至他们要自己赚钱自己读书，甚至家人也不理他们，他们只能够选择他们能够选择的。于是我们就进去带了一些的品格，一些福音的东西。他们有很好的回应呢，他们说：“哎，你们在哪里？我们愿意去更多的进一步的来认识你们，来认识你们所聚会的这位神。”而且还不止一个，是蛮多人的。在这一次，还记得我们除了要去南河之外，我们还要去一个地方叫加入国小，是吗？也相信现在已经有弟兄姐妹在为加入国小的服务队祷告。余生姐妹在加入国小大概2-3年的时间，她一直忠心在这当中做着他们学校要她所做的事情，甚至她常常在当中祷告。那时候我们就跟余晨分享，余晨你要不要祷告一下，有没有机会我们屏东进线能够进到你的国小去来做这样子一个福音的活动。余晨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余晨一段经文，他说就在以斯帖记里面讲到说，焉知你今天得着这个位分，为的是这个时刻。加入那个地方没有教会，完全没有教会，但是余晨姐妹她就用着她可以传福音的方法，例如说她送小朋友京剧小卡，小朋友马上就背起来了，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们里面就栽种了一个种子。也因为他忠心委身的在这个加入国小的工作，以至于你知道吗，当我们去到加入国小跟这些主任校长接洽的时候，他们开放他们所有校园的资源给我们。余晨姐妹讲了一句，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校长跟主任这么放心的说，你要用什么就可以用，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余晨，这是你在这当中所栽种的，我们只是来收割你所栽种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的这一切，你预备好了吗？ 若这个收割的季节到了，你踏上去了吗？还是当你要开始预备成为那个去栽种人的时候，你用神的眼光看见了吗？你的眼光在哪里？求神帮助我们从信心的眼光看见那所看不见的，而不是定睛在自己的环境困难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如同以色列人一样，面对这些难处，面对巨人，会使我们感觉到压迫、害怕、自卑，甚至我们正在面对生意失败的巨人、健康恶化的巨人、情绪障碍的巨人。但我们是要效法约书亚和加勒，不要把眼光看在挑战当中，乃是要看见神的能力有多大，神如何带领的以色列百姓这40年来经历多大的这些神迹，难道我们经历不到吗？不论这个巨人有多么的高大，但我们仍然会看见我们的这位神比巨人更高大。看来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或许我们教会的扩建也是不容易的，这个巨人挡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你相信吗？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击倒我们，我们必能抬头挺胸，凭着信心进入这神所应许的地方。这就是神放在我们当中的，好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周报的最下面，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的，常常我们前面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想不通的，但你用什么样的信心，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呢？你相信这个眼未看见、耳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到的这一切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吗？好不好？这是我们来祷告，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今天特别要为着两个人来祷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好吗？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要如果可以，旁边的弟兄姐妹按手在他们身上，好不好？今天的新朋友按手在他的身上，让他们经历到那属天。虽然他们现在面临的是身体恶化的巨人，但是神要把这信心的眼光放在他们的当中，要看见神在这当中的作为。如果你愿意，就按手在他的身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说，神啊，你要行这奇妙的恩典在这个当中，主啊，我们看见你那伟大的作为，主啊，就求你继续来带领郭弟兄，主啊，来带领，主啊，来的这两位新朋友都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引领。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现在你的生命正面对怎么样的巨人呢？还是你的身上也有不舒服跟病痛的地方呢？你相信吗？你按手在这当中，神要带领你跨越这一切，让你能够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见你那软弱的肉体。如果你愿意，你也按手在你需要身上，还是把你觉得你现在所承受那一切的压力巨人交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一起来唱这首歌的副歌。相信吗？上帝能够成就这一切，让我们用信心来宣告这些事情。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
上帝能够，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
主啊，从亘古至今，主你一直在成就不可能的事情。主要还是要将我们当中两位的新朋友来祷告，主他们的身体虽然软弱，但是主你的大能布庇着他们，主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他们身体所有的病痛，主还是要将在场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身体的病痛，是心理的病痛，是睡眠的障碍，一切的障碍都要放在主你的手中，我们重担都要卸在主你的脚前，因为你的大能能够更新改变。主要你一直在成就那不可能的事情，是我们眼中不可能，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情。谢谢阿爸父神，让赐给我们这战胜巨人的恩膏，让我们能够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靠着你所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